好，我们今天学以弗所书。我们今天是第十一课，就是在基督里的人际关系，也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那今天这个五章二十二到六章九节呢，它包含了一连串的命令，是依序向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母、奴仆与主人发出的。马丁路德他称这个组合为家庭规则的清单，也通常被翻译为家庭法规，因为是按照每一个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来向我们说话的。每一个他都是先指定一个对象，然后发出命令，接着提供动机说明。所以在这个家庭法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至少有一个身份在这里面。那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特别学到五章二十一节的时候，就讲到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有一个第四个表现，就是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而这个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他这个提纲挈领式的陈述是借着在家庭中的各种关系来阐述的。所以在家庭法规中，他就列出了基督徒顺服的例子。对附属的成员呢，是劝勉他们要顺服，对相对成员提醒他们应尽的责任。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在受造的次序中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有当尽的责任。那我们这一课我们还是分三段来学习。第一段就是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是讲妻子和丈夫。第二段是六章一到四节，是讲儿女与父母。第三段是六章五到九节，是仆人和主人。那我们就是比较重点一点的经文，我挑了两段，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五章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我们一起来读。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我们还是一节一节的来看经文。那这个今天刚好是母亲节，就我们特别讲这个妻子和丈夫的关系，重点也在妻子要顺服丈夫。可能做妻子的心里都有点愤愤不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我们在上一节课二十一节的时候已经解释过，顺服就是指人在一个井然有序的那个行列中顺服一个高过自己的人，也就是有权管理他的人。那顺服他这个核心就在于一个等次，因为神已经在家庭中建立了某些承担领袖职分与权柄的角色，所以顺服呢就是谦卑的承认神所安排的等次。所以保罗在这一节，你看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他这个劝勉主要是针对这个妻子是在一个家庭当中的，他并不是针对女人，也他是劝勉妻子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并不是说每一个女人都要顺服每一个男人。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所以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要出于自愿，是因为承认丈夫是由神所任命的家里的头。那在圣经当中，权柄它并不是代表一个专制，顺服也并不是表示是劣等。在家庭中，神给妻子和丈夫各有不同的角色，却有相同的尊严，因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被造是为了像神。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到，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这些经文主要是说，这个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的价值是平等的。 在哥林多前书15:28说，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顺服父神的权柄。所以顺服他并不是表示次等或者是较少的尊荣，而是在一个职能上的顺服。所以丈夫和妻子在价值上是没有分别的，但是要有家庭次序和合一，就必须要有领袖。在这里保罗也特别说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理由这个动机就是要如同顺服主，是表示妻子她谦卑地承认神所安排的次序，愿意以顺服来回应对基督的顺服，这也是做妻子的服侍主耶稣的方式之一。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这也是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那首先我们以受造的次序来看，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1:8-9，那里保罗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在提摩太前书2:11也说到，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这两节经文呢，都是以受造的次序来说明一个男人为首的地位，也是男人做头的基础。那我们在以弗所书中也特别提到过，这个头是指的基督，表示一个权柄或者领导者的意思。在以弗所书1:22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节经文就表示基督他居首位，神赐给他超越一切权势的权柄。在以弗所书4:15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节经文就是描写基督掌管他的百姓，用元首的地位来保养顾惜领导我们，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他主要是表明丈夫在妻子之上拥有权柄，因此丈夫是妻子的领导者。那基督之所以是教会的头，是因为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也是我们这一节经文的23节经文的后半句，就是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他做头的特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做头，而是不是做主，而是做救主。在以弗所书4:15-16，我们之前学习过，说基督他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以他联络，被他照顾、牧养、带领、引导、保护，使教会在他里面成长成熟。所以妻子呢，就是要效法教会，怎样顺服基督，来凡事顺服丈夫。这里他并不是贬低女性，而是表示妻子愿意接受丈夫对她的保养和供应。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教会顺服基督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是因为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但是丈夫他并不是妻子的救主，这也是基督与丈夫的区别。那教会甘心乐意顺服基督，是因为基督是教会的救主。所以我可能接下来会有点啰嗦，可能会有一些重复，但是可能因为有些点就比较重要，我就想多啰嗦一点。所以妻子学习效法教会顺服基督的榜样，来凡事顺服丈夫。那这里这个凡事这个劝勉呢，因为要在凡事上顺服的这个劝勉，因为借着神的创造，我们知道夫妻是本为一体，那神的目的就是要让夫妻在一个头底下一起发挥作用，而不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个人生活在一起。当妻子这样顺服丈夫，与丈夫合一，也预示了神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当妻子 妻子顺服丈夫，丈夫在使用权柄的时候，不能违背以弗所书四到六章有关道德训勉的已经给所有基督徒的吩咐和劝勉，也不可以把家庭法规中这一条说妻子你当凡事顺服丈夫理解为是一个框架，丈夫可以在这个框架底下任意的来行使自己的权柄。所以这个凡事顺服丈夫是指在神旨意下的凡事，如果丈夫让妻子违背圣经的原则的时候，妻子要以顺服神为首要。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圣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思想其实跟这个就是相悖的，因为我们都是崇尚个人至上，崇尚现在这个女权主义，然后特别是我们从大陆来的姐妹，我们从小受到的教导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所以顺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那我自己也是的，其实以前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家都是我说了算，但是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认识神，明白神的教导，就知道我可能我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但是后来我也是在圣灵的光照下，我发现我这个顺服啊，就是当我先生跟我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就会想方设法的劝他，然后让他跟我最后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所以真的圣经上就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真的是，那这样子就会让我觉得好像顺服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实际上这不是顺服啊。所以真的是要顺服，就是不要用自己的这个各样的方式来强迫来勉强。所以当教会顺服基督的时候，就导致神的祝福成长合一。同样的道理，当妻子顺服丈夫来以此尊荣主基督耶稣的时候，最终也会为自己的家和别人带来更多神的祝福。在提多书二章五节说，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所以圣经上的教导就是我们真的是做妻子的，因为这个劝勉主要是对基督徒的妻子的，所以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那妻子顺服丈夫是本分，同时也必须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因为这个顺服是出于对神的敬畏，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相对的一面就是丈夫有责任爱他的妻子，虽然丈夫是妻子的头，但保罗并不是说丈夫你要去辖管你们的妻子，而是一再的劝勉丈夫要爱妻子，我们接下来还会再来说到。那在以弗所书中我们学习到保罗他强调爱是神对人的恩典，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彼此的关系上要显出来的。那丈夫爱妻子的榜样是因为基督对教会的爱，而基督对教会爱的最高彰显就是在为教会舍己这上面。我们在学五章一到二节的时候也解释过这个舍，这个舍它主要是表明基督他是主动将自己交付于死地，他是甘心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所以神对爱的这个彰显，这样子舍己的爱是首先是呼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来效法神，在爱中彼此服侍。那保罗也用这个来劝勉丈夫要效法基督舍己的爱来爱妻子，这个爱不但表现在要对妻子实际的关心上面，而是要愿意把对方的利益放在自己的乐趣和有利的地位之上。那这个舍己就是丈夫爱妻子的舍己，就要舍己，其实是他 它表明是要牺牲。就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不是说你把你多余的你用不着的时间呀什么的给丈夫啊给妻子，而是说你是不是愿意牺牲你自己的时间，牺牲你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让妻子得到一些休息，或者让妻子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丈夫就是要效法基督，舍己要牺牲。那丈夫呢，他不能因为是头就要随意的苦待妻子，勉强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所以而且要反而要为妻子舍己，要让神所赐给妻子的潜能被尽量的发挥，让他的需要被得到最大的满足。那当一个丈夫他能这样爱妻子的时候，我相信妻子也一定会顺服一个这样爱他，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丈夫。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基督为教会舍己的他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他成为圣洁。那基督徒被描写为是在基督里成圣的人，在哥林多前书1章2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其次在哥林多前书6章11b也说到，他说到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在这里就说到，我们基督徒首先被描写为是在基督里成圣的人，其次也被描写为是在基督里被耶稣分别出来的人。所以教会之所以能被洗净成为圣洁，乃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所以基督是用自己的血买赎了教会，借着基督牺牲的死，他宣告教会是属于他自己的，并要成为他圣洁的子民。而以基督使教会分别为圣的工作息息相关的，就是他是用水借着道来洁净教会。那基督借着死在十字架上除掉了罪恶，使教会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这个词，就是刚这一节成为圣洁这个词，我们可以理解为教会是被分别为圣归给基督的，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成就的。那这里他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洗就是有很多的解释，有的解释说解经说是洗礼，但是我自己接受就是不一定是指洗礼，因为这里他说是用水借着道，所以这个道呢通常是指福音的道，所以比较好的解释是指借着福音恩典的道所成就的一个属灵的洁净。在约翰福音15章3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当神的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这个道被传讲出来，人我们接受以后，这个道就能洗净我们，使我们成圣。所以在这里保罗他是用婚姻以基督和教会来进行类比。那新娘呢，她在婚礼前会打扮装饰自己，使自己以最美的姿态去迎接丈夫。那教会呢，也要被装饰整齐迎接天上的新郎。启示录21章2节说，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新娘她是可以靠自己装扮美丽，但是教会却没有办法靠自己变得美丽，只有主自己才能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他的血买了教会，基督现在也正用水借着道来洁净教会，将来也就是在末日要做个荣耀的教会，那时教会将极其荣美，达到一个属灵品格的完美。27节，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基督这个圣别且洁净的工作，他的目标也就是他为教会舍己的终极目标，就是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 B 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这节经文中，保罗他是把自己当作基督的朋友，或者是新郎的朋友，要将哥林多人献给基督，仿佛贞洁的童女。但是我们在二十七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保罗他说的是基督自己要将教会献给自己，乃是因为基督他自己做成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是借着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成就的。当基督这样将教会当他当作他的心腹献上，是荣耀的，这个荣耀是基督加给教会的。那这个得荣耀其实也有很多的分歧，有的人说是现在就得荣耀了，有的人说是得荣耀将会是在末日基督再临时。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现今教会的光景其实不能用荣耀来形容，反而是很软弱，常常也是满了污秽，被人厌弃和拒绝。所以作为基督门徒的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缺点和失败，所以不能说得荣耀是现在啊。所以再有一个，因为这个荣耀是使神的光辉，是当神再来，基督再来临的时候，他所照耀并且折射出来的。所以本节这一节呢，他是将教会描绘为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就解释了荣耀的意义，是指着教会在末日的时候属灵上道德上的完美，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而这个荣耀是主所赋予教会的完美特性。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但如今他借着他儿子肉身的死，已经使你们与他自己和好了，把你们献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所以这两节经文其实都有一个限制，那哥林多后书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但是英文是这个 present， 就是现的意思啊。然后这个和合本修订版把哥罗西书这个一章二十二节翻出这个限制，其实当这个限制出现的时候，就只能是在描写一个末日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是说到，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基督徒将会在基督再临时完美无瑕的被献给基督。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 B 到十一节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所以这几节经文的描述也是表示是在基督再临的时候，基督的心腹将要被献给他，有神的荣耀。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是使用一个可爱的年轻妇女的意象来描写荣耀的教会，说他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所以当基督将他的心腹献给自己的时候，甚至连有损于他皮肤光泽的最小斑点或皱纹都没有。所以那时候的教会将是无与伦比的美丽，没有任何的缺陷。虽然现今在地上的教会是不尽人意，有许多缺点和失败，但是神恩典的旨意就是要叫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在道德与属灵上都是完美的。因为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里就说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圣洁与没有瑕疵将会是基督的心腹，也就是教会在那荣耀之日的特征。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所以我们在25节那里已经丈夫受到劝勉要爱他们的妻子，那这个命令的理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现在建议丈夫要照样爱妻子，用照样来说来，他是说是要用基督的爱来爱妻子，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的目的是要使教会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那基督为对教会的这个爱，他完全都是为着教会的好处，是使教会可以得荣耀，那丈夫要照样来爱妻子也是如此，你丈夫要为着妻子的好处来舍己爱妻子，那什么是对妻子的好处呢？那丈夫可以让妻子变得更圣洁吗？可以让妻子毫无玷污，没有任何的皱纹等类的病吗？丈夫他不能，但是丈夫可以帮助妻子在主里成长，让妻子他可以得到这个属灵的好处。有一年感恩节，教会有个姐妹就很高兴的跑来跟很多的姐妹分享说，今年感恩节我先生送给我3个字，就是买买买，而且他先生就立刻采取行动，先给他买了一辆很好的车 SUV， 但是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但是感恩节过后不久，他们夫妻又产生了矛盾，所以你看就是买买买也不可能带来长久的满足和这个和睦的关系，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丈夫，他就是要跟妻子一起寻求在基督里的满足喜乐，要帮助妻子更加的爱主，所以当特别是丈夫要舍己为妻子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花点时间陪你的妻子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有一些分享，其实当你这样的时候，其实对夫妻双方的关系也是一个更好的促进，因为我们家先生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常常跟我每天都拉着我一起祷告，有时间我都挺烦他的，但是我就发现当我们两个这样一起在基督里，我们越来越爱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在这里也说到丈夫爱妻子要如同爱自己的身子，那他这是预先假设每个人都是爱自己身子的，那比如说就是我偶尔会把菜烧糊了，那我先生一看见就说啊，吃烧糊的菜会致癌，他每一次看见这个都会说这样的话，烧糊的菜会致癌，所以说每个人都是爱自己身子的啊。在婚姻中，那夫妻本为一体，所以丈夫要爱妻子如同自己的身子，因为你那样做就是爱自己了，丈夫爱妻子如同自己的身体，也反映了基督的榜样，因为基督对教会的爱就可以视为是爱他自己的身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特别是夫妻是一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当我站到这里分享的时候，我先生坐在下面，他其实是比我还紧张的，如果他看见我这个 slides 呀，或者是我的这个讲义里有错别字，那他就是非常的难受，然后那当他有时间他在外面或者工作场合中受到委屈或者不公正的待遇时候，他回来跟我分享，哎呀，我也会很生气，我就觉得怎么能这样对他呢，这么一个勤奋又聪明又能干的人为你们工作，你们怎么不善待他呢，就是所以就夫妻一体就是这样，当对方难受的时候你也不会舒服，所以真的是这也是神的这个美意啊。29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所以就是人每个人他都是理所当然的觉得自己的身体很重要，而且都是尽一切可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在这里用保养和顾惜这个词，这两个词其实是充满了感情，然后以恨恶自己的身子是相反的，所以当丈夫要温柔的保养并珍惜妻子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那在这里保罗他再一次说诉诸了基督那个伟大的爱的榜样，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尽管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基督还是保养并温柔的照顾他， 所以基督又既是教会的头，也是 教会的救主，他为教会舍己，就是为要让他成为圣洁。基督也不断地提供教会所需的滋养，来使教会成长。所以每一个丈夫都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全心的真爱，并且温柔地照顾自己的妻子。那基督对自己 对教会的这种保养顾惜，他的原因是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在这里保罗他说我们，他因为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信徒的，他通常所用的都是你们你们你们，所以在这里当他偶尔也会说我们，当他说我们的时候，是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基督徒，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必须要与基督亲密的联合，成为他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已经被接纳进入基督里面，而且是他身上的肢体，也就是他保养顾惜的对象。所以这个用身体这个词，它特别表达了基督徒与基督的联合为一。所以31节32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这节经文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那里描述神是从男人身上取了一个肋骨，创造了女人成为他的伴侣，然后补充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那保罗他在前面加了一个为这个缘故，是为什么缘故呢？其实是为了因我们是他身上肢体的这个缘故。保罗非常的清楚旧约圣经他这处经文字面的意义，但是他现在说这是指责基督与他的教会的联合说的，是为了给前面说基督徒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来提供依据。所以我们是他的身上的肢体和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其实这两节经文是平行并列的，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是聚焦于基督与教会之间属灵的婚姻来说的。那保罗在这一大段，我们就发现他一会儿在讲妻子，一会儿讲丈夫，但是一会儿又回过头，一会儿又讲基督与教会，所以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他到底是在讲婚姻呢，还是在讲基督与教会？所以保罗他在这一段这个目的呢，其实他是要用婚姻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神常常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第一课我们在学习以弗所书概论的时候，黄霞姐妹也提到说，神是借着启示来让我们来认识他。那在旧约的时候，神常常会借着先知的预言，或者是一些事物或者一些事件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来启示基督，预表基督。那在旧约的时候，也常常会用婚姻的意象来描写耶和华与他百姓以色列的关系。我们在上一季度的主日学到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呢里面就是以婚姻为例子来说明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那在旧约以西结书十六章说到，描写到当耶和华看见以色列肮脏污秽，就爱他，并且洗净他，残阔他，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并且给他荣耀的装饰。他是用王后的装饰来形容那个荣耀的装饰。那在以西结书二十三章接着就说到，耶和华是新郎，他娶了以色列为妻子，但是这个妻子却背叛他，转去与外邦人行淫，去依靠埃及，拜外邦人的偶像。即使这样，神还是爱他，即使他背叛了他。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五到八节说，因为造就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 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这个妻子是如此的顽梗悖逆淫乱，但是神的爱却是不离不弃，而这个爱最终是借着基督显明的。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把他自己比作新郎。约翰福音3:29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所以在这里，他是基督被预表为预代表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是用他的血买赎回来的。那保罗在这里就特别聚焦于属天新郎对他那个新妇那牺牲坚定不移的爱，所以基督与教会在爱中的关系也是基督徒夫妻效法的榜样。婚姻呢，使夫妻成为一体，也开示了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联合，这两者是并列同行的。保罗论述的核心也是基督与教会的联合。那二人成为一体呢，在创世纪一方面是指的夫妻关系，其实同时它也是在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所以保罗在32说到，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个奥秘其实它就是指着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在以弗所书中，我们也知道出现过好几次奥秘这个词。在第一章的时候，奥秘是指神从前所隐藏的计划，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启示出来了。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说这个奥秘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结合为一个身体。那在这个32呢，保罗他是从神起初创造的婚姻移向神在基督里的新造，就是教会，聚焦于福音中基督与教会的奥秘。所以并没有许多的奥秘，而是一个奥秘的几个面向。旧约经文与他所论及的婚姻关系，就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奥秘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基督与教会之间合一的关系。那这个合一呢，它将会在末日新天新地的时候完全彰显。所以这个奥秘它并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婚姻或者婚姻本身，它是指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反映在基督徒真正的婚姻上。所以32后半节，他保罗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这是用这句经文来表明，这是神看重婚姻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是预表了基督与教会。所以保罗在他的事工中，他全心注重的就是使教会要好像婚前的新娘一般预备自己，并且好像妻子一般在爱合一忠贞中与丈夫同住。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它是一个小规模的复制了这位伟大新郎与新娘共同享有的荣美，而且借着这一切，它就是将福音的奥秘显明出来。那基督徒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联合，也是基督与教会联合的一个部分。保罗他看见神为婚姻所定的模式和理想的美好之处，因此他在这里竭力的劝勉丈夫和妻子要活出神的这种心意来。那夫妻关系也是最能表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类比，每个家庭都当活出这种顺服与相爱的实际真理。所以在以弗所书这一大段，他就是有的解经说这个主题是讲的婚姻中的夫妻关系，有的解经顺便提一下基督与教会，那有的是说重点是讲基督与教会，顺便提一下夫妻。其实在以弗所书中，在这一段它是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基督与教会，第二个主题就是婚姻。33，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再次重塑了丈夫与妻子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不论是让丈夫爱妻子还是让妻子顺服丈夫，我们都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吧？所以不能顺服，不能舍己，其实是人犯罪的一个特征。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神他本来是为了男人而造的女人。在创世纪2:18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当 当亚当醒来，他看见夏娃以后，他其实是很喜欢的，而且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三章的时候，当那一天那个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当亚当夏娃他们听了蛇的劝告，他们就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所以就罪就借着他们进入这个世界。那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神就向他们宣告了一系列的犯罪后的咒诅，其中有一条就是创世纪三章十六节 B 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所以我们看见人犯罪的后果就是这样，本来夫妻是彼此相爱互相扶持的，但是因着罪的缘故就变成了这样，丈夫用很强势的手段来辖管妻子，那妻子呢整天这个眼睛就盯着丈夫，你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所以就是这个人不能顺服，不能相爱，就是犯罪的后果。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已经学了基督，我们领受了在基督里的教训，并且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以圣经的标准来作为我们的标准。那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谁是领袖谁做主，其余的人都要听他的，要顺服他，要为他牺牲，要服侍他。那我们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就是你要做头，你就要去服侍人，你想要得到生命，你就要先丧掉生命，那你想要升高，你就必须先降为卑。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妻子就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丈夫要学习舍己。那在这里保罗他特别三十三节这里提到对妻子的劝勉是你要敬重丈夫。所以这个敬重其实在箴言书三十一章那里就是有一段有很大一段对这个一个才德的妇人的描述。那他说到一个这个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是远胜珍珠的，她做很多很多的家务事，然后呢她的丈夫是坐在城门口的，她的丈夫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坐在城门口。所以其实当一个丈夫的地位受到尊重的时候，妻子你的地位也会相应的被提高，也会受到尊重，因为夫妻本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妻子要学习敬重丈夫，也要顺服丈夫。在这里保罗他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劝勉，他是一个理想的基督徒家庭的婚姻模式，他是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实行的时候，那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婚姻，我们也会享受神所赐的美好。还有一节经文不见了，那没关系，其实这节经文也是今天教会送给我们姐妹的那个作为母亲的礼物上面那节经文，就是箴言三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再读。好，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儿女与父母是六章一到四节。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做儿女的他在这里主要是指的是关系，而不是指的年龄，因为成年人也可以是别人的儿女。所以在这一节当中所设想的儿女是正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所以有责任听从父母。那保罗在这里对儿女说话，是把他们当作在教会中可以负责任的一个成员来看待，所以他们必须要听从父母。那听从呢，是指的是在这里他用的是听从，比我们刚才对妻子顺服的用的那个词更加的严厉，就是绝对的顺服。这个词在保罗书信中也常常被用来指顺服基督、顺服福音或者顺服使徒的教导。所以基督徒儿女要顺服父母，与顺服基督是不可分的。在这里保罗特别用在主里，在主里就是表示儿女的顺服是作为基督徒当尽的本分。那之所以顺服，并不是因为父母有更高的地位和权柄，而是说，这个父母他如果不是基督徒，我就不要听他的，而是说必须在主里顺服， 不管这个父母是否是基督徒，都要顺服，因为这样做就是在顺服主。那对于未成年的儿女呢，在不能明白道理之前，就是要听从，完全的听从父母。作为成年儿女，他们就是可能就有自己的这个主动权了，但是保罗在后面等一下说要孝敬父母，所以基督徒儿女应该听从父母的理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合宜并且正确的。漏掉一节行，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要思念。所以顺服或者是孝敬父母，这都是好的事情，所以是我们要去做的。二到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仗势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这条诫命也是十诫中的第五诫。那根据旧约圣经，孝敬父母就意味着要顺服他们，所以根据这条诫命，就是必须要孝敬父母双方，而不是只有父亲。所以对于生活在家中的儿女，是说他们要听从父母，而对于已经离家或者的成年儿女，他们要尊敬父母，并且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所以孝顺父母是属于我们在主里的基督徒委身的一部分，也是出于敬畏基督而顺服的一个例子。当我们这样去顺服的时候，也是一个我们在上一页讲，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的一个独特标记。所以特别是在这里说孝敬父母，不是他就是说不管父母是怎么样的，我们都要来尊重并且孝顺。因为有时间我们就是孩子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对父母的态度可能就受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父母的态度影响。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将来是尊重我们孝顺我们的，我们现在也要在他们面前做一个好的榜样。而且在这里说到也可以得到神的奖赏，他说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在世长寿呢，可能也不要理解到可以活得很时间很长，最好的理解就是在世上的一生，不论时间长短。因为有时间有天灾人祸或者是疾病，也导致孝顺的人不能长寿。有时间我们也看到不顺服的儿女也会得福长寿，但是总的来说，圣经就应许我们孝顺的儿女必要得福，并且要在地上得享长寿。而且儿女照顾父母也是一个社会稳定的一个表现，因为家庭生活不稳固，社会也不可能健康。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保罗的时代，罗马人的这个父权就赋予父亲对儿女有特别特别大的权利。那在希腊化的犹太教中，可以对不顺服的儿女随意的施行严厉的惩罚。所以当然我们也相信在那个时期也有一些家庭是比较有温柔有爱的这种，但是尽管是这样，在主里的关系是新的。所以在家庭法规里面，他在这里他完全没有谈到父亲施加给儿女的权利，反而是详述父亲的责任。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首先在消极方面，就是劝勉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那父亲要避免那些会激怒儿女的孩子的态度话语或者行动，而且要排除过度严厉的管教，还有一些不合理的苛刻要求，滥用自己的这个做父母的权柄，还有武断或者是不公平，或者总我觉得有很多父母就说给自己家孩子说，你看人家孩子多好，你怎么这样？其实这也是在贬低自己的孩子，也是特别不好的。还有就是唠叨呀，责备，所以要避免这些。而且其实儿女他虽然应该要在主里顺从父母，他们也是有自己权利的人，应该要被正确对待。在积极方面呢，保罗他说做父亲的 你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那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就是表示要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来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基督徒父母，我们都是学了基督，也领受了在基督里的教导。我们首先特别是要在家庭中来活出来，要成为儿女属灵的榜样。如果我们常常大家也教会我们也听到弟兄姐妹分享，有你做一个调查，说很多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当他们去大学以后，大部分就不去教会了。其实这也是对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提醒，我们首先要成为孩子属灵的榜样。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有没有看见我们每天在家里读经，我们有没有他看见我们在祷告，他有没有看见我们当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祷告，靠着依靠神来经过的。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信仰。如果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觉得小孩的学业补习班更重要，我们可以为了这些放弃来教会，那我们从小就给孩子塑造一个价值观，就是你有更重要的事情，是比去教会比敬拜神更重要的。那么小孩他将来上大学，他不去教会其实是很正常的。所以父母如果能尽上将主话语教导训练儿女的责任，主就能将他的教训和警戒带进他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像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家，我有两个孩子，我儿子已经上大三了，我们从小就是一生下来一满月就带去教会，每天我都会给他们读圣经，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儿子一去大学，他就先找到教会，他每个周末他都是在教会度过的，教会也常常会有一些什么打篮球呀，打 baseball 的这种活动。然后他现在大三了，他就在教会，他现在是小组的这个团契的带领人，然后又最近又参加了这个教会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带领。所以真的就是我也很感恩啊，就并不是说我做得好，其实我还是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把一些属世的价值观传递给他。但是我就觉得，当我们愿意尽上我们的心来按着主的这个教训来训练我们的儿女的时候，神他自己就会做工。当他们觉得去教会去敬拜神就跟吃饭一样重要的时候，他们上大学以后他们就不会不去教会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关心儿女对基督的这个效忠，应该关心任何的事物，包括他们的健康呀、学业、事业、财富、地位，还有我们也很关心他们将来是不是可以不要受到挫折，或者是不要受到这些不幸的事情。其实我们要帮助他们来学习依靠神，即使将来他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了，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就是神，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三段，仆人和主人。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按照当时的时代背景，仆人是指家奴，那保罗心中他所想的是成千上万信了基督的奴隶。这个虽然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奴隶了，但是这一段的原则它对于每个世代中不同工作场所的雇员和雇主都是适用的。那在这里保罗在家庭法规中，他把奴隶当作可以负起伦理道德责任的人物看待，就像妻子和儿女一样。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奴隶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他们像一个就被当作一个物件一样在主人的眼中。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把他们当做一个人来看待。那仆人在这里受到圈勉，是要听从他们肉身的主人。那基督徒仆人还有一个天上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他们顺服肉身的主人，与他们服侍主是相符的。那在保罗书信中，他会常常使用惧怕战惊这个词，这个词是指的是基督徒在神的同在中应该有的尊敬与敬畏的态度。在哥林多前书，那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不读了啊，这两节都讲到这个惧怕战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存一个尊敬的态度，这不也不 不是一个不信的人他有的那种好像畏惧害怕的态度。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来劝勉仆人要听从他们的主人，带着在神与基督面前的尊敬和敬畏。在哥罗西书3:22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存实敬畏主。彼得前书2:18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在保罗时代的世界中，那我相信在当今的世代中也会遇见主人或者你的雇主，他会用恐吓的态度来支配仆人或者是雇员。然而我们基督徒仆人的眼光已经完全的被改变了，因为我们已经蒙了这个拯救，脱离了人的辖制，现在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要存诚实的心对主人尊敬和敬畏。那心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决定我们态度还有我们行动的内在中心。所以只有当仆人承认他们是在服侍他们主人的时候，是在顺服天上的主基督，才能有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委身。所以无论做什么工作，不论你是在一个很高的职位还是很卑微的职位，做任何工作都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要来讨主的喜悦，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属于主的领域。6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讨人喜欢的这种行为呢，他就是做事情就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不是为了这个服侍本身，或者是为了讨神的喜欢，也不是为了自己良心的缘故。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在这里他是责备的，而他说要相反的，在侍奉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到，我们最终效忠的是主基督，承认自己是基督的仆人，要全心的遵行神的旨意。那些服侍肉身主人的仆人在这里也被形容为是基督的仆人，那他们在家中服侍的态度被描写为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基督的仆人要在每一天的家庭中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要从心里来服侍主人，与那些讨人喜欢的或者是只在眼前侍奉的人是相反的。7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保罗在这里劝勉仆人，当他们在全心服侍主人的时候，就是在服侍主，而且他们这样的行动就是在遵从并在荣耀天上的主。8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着主的赏赐。所以在这里就保罗特别提到，就是在末后审判的时候，神会因着每个人的善行来奖赏，那行善的人就可以得到天上的奖赏。所以末日的审判也是为我们现今合一的生活提供一个动机，因为神的愤怒必要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到，有时间可能当我们做一些行善的时候，仆人行善的时候是不受主人注意的，就包括我们在现今的职场当中，可能你很努力，你的成果却不被认可，或者是被你的上司剽窃了。在这里保罗就劝勉他说，即使你没有受到你该有的奖赏，但是也不要像别人一样要确保自己所行的都要受到主人的注意，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天上的主看不见的。所以不论地上的主人如何对待他们，他们仍然有一位主可以是他们可以信靠的，在末日他必会奖赏。在这里保罗他特别用个人这个词，他强调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任何善行会被忽略。在哥林多后书5:10，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坛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在这一节保罗他只提到善事，因为他的宗旨不是是勉励而不是警告，他要提醒身为奴隶的信徒，天上的主查验一切，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是白做的，可能在地上没有人赞赏，甚至会被人批评误解，但是忠心侍奉是会得到奖赏的。在彼得前书1:17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启示录22:12也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站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并为自己的行为受到报应的，不是只有奴隶，还有自由人和奴隶的主人。所以在这里罗马书也说到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这里哥罗西书3:11就说到，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所以所要受到的奖赏也是一样的，要根据我们的行为。6:9，你们做仆人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并不偏待人。那刚才也讲到保罗时期的奴隶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认为奴隶只是一个他们活的动产。那当时的罗马法律也是把处置奴隶的这个权柄就是完全的赐给了主人，主人对奴隶掌有生杀大权，可以任意的打骂或者是杀死，所以奴隶当时在当时的境况是非常的恶劣的。那保罗他这个劝勉其实在当时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因为他在这里他对主人的劝勉也是说，主人你要对待仆人不要以操控贬低人格或者以威胁的方式来恐吓仆人，而是因为前面也提到了仆人要尊敬主人，有诚实的心与善意。现在他保罗就说，主人你也要以类似的态度对待仆人，因为首先仆人和他们的主人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们双方都要向他交账，主人与他们的仆人同有一位主，在末日主人也要为他所行的一切向这位天上的主交账，尤其是为他们如何对待仆人。哥罗西书4:1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其次就是主并不偏待人，在神的审判台前没有偏袒或者偏爱，不管你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是怎样，神都不会给你任何的特权，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基督徒的主人，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谨记有一位天上的主，因为耶稣基督是奴隶的主，也是主人的主，他不会偏待人的。所以我们时间稍微过了一点，因为今天开始的晚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家庭法规当中提到这么多的关系，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儿女要顺服和听从父母，那父母又不要严厉的管教孩子，还有仆人和主人。其实每一个这个法规对我们来说，其实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能很难做到的，但是以弗所书当中神已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将这个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特别是在以弗所书3:18那里说，神的大能会让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愿意去依靠神的这个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更多的来明白和认识基督的爱。然后在以弗所书3:20也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神的能力，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只要我们愿意，他就愿意来帮助我们。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结束一下。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这一段经文有很多的内容，但是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回去以后也可以继续的来思想，我们也可以来学习，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来求你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学习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我们可以学习在各样的关系当中来讨你的喜悦。主啊，也求主你保守弟兄姐妹们等一下在你面前一起的爱宴分享还有散去的脚步平安。谢谢主耶稣，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